我们所看到的世亲菩萨他的表法，他的示现。世亲菩萨上回跟各位报告过了，他从一切有部出家，最后学十八部义，然后以金量部的论义去破一切有部的执着，而造出了俱舍论。最后依着他回小向大之后呢，又造了破执我品，最后他又造了白法明门论，对不对？到了他这个入灭之前，往生之前呢，他又造了三十论。在三十论白法明门论当中，他当然都依着本论瑜伽师的论本经解生命经去有种种的演绎，可是也不难见到，也不难见到有世亲菩萨自己的什么创建，对不对？有他的创建。他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个他杂糅诸家之说，表示他的多闻。他在这个多闻这么多的法当中呢，他有抉择，表示他的思慧。在大德当中呢，都知道世亲菩萨是软位的修行人，那么软顶位的修行人呢，是入见道位四善根的之首，第一个。在那个过程当中呢，是非常加行用功的，所以他的视线呢很可以明白一切。那么他所修的四寻思观，证的四如实智，过程当中所证明的一切，就会有他的创见。所以你可以发现他的创见也可见一斑。不只是如此，连十大论师个别都有他的创见。他的创见所谓者何，都为了帮助一切众生得悟入一真法界的实相，都是一切善巧施设方便。所以呢，同样的道理，我们把话题转到玄奘大师把这一些经论搬回，用白马驮回了中原之后，皇帝设了大慈恩寺啊，奎基法师呢特别担任他的这个比寿串义，最后呢奎基法师柔集十家之说，也立了玄奘法师的量，像各位熟知八识规矩颂当中讲到什么信境啊，信境这个独饮境，那些啊也都是玄奘法师的创建，都不是当时论师的说法，都是他在写八识规矩颂之后呢，为了能够让立那个论呢、啊、更圆满起见呢，他的创建。不但他有创建，连他的大弟子奎基法师，在他的这个义林章，在他的这个书要，在他的速记，一切的注释本当中也都有种种的创建。所以欧阳靖无大师就特别讲一句话，他说啊，如果我们现在处在现代要去学佛，绝对不能够排斥什么心学。什么叫心学？一切世间学问，我们应该善巧的利用一切世间学问的是好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呢、啊，去断了一些过去我们囫囵吞枣的思维的习惯，让我们呢利用科学、利用艺术、利用工巧、利用一切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来去汇合，目的也只有一个，就是要悟入一真法界实相。只要目的是清楚的，只要你对目的的清楚的法义常常有去熏习大圣的经论，你就不会入于邪说，就不会增长自己的邪见，这一点是重要的。能够保证自己不堕邪见，将念念观心而修啊，那么以无修亦无得这样的一个金刚经告诉我们的一个护心的法药，这样来去修持，这样来去修行，这样来去悟入，我想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去做的事情。所以呢，有一个公案，这公案呢，当然各种研究的大德呢各有话说。那公案是什么呢？就是说，为什么玄奘大师这么大德，他翻译了那么多的经典，为什么独独对十大论师，他不把十大论师的一百卷留下来？为什么呢？偏偏有人这么说，说玄奘法师跟奎基大师私相授受，那么把不同意佛护法的本意的论师呢，法义都把它砍掉，把它舍掉，为了就是避免呢其他的这个唯识论者呢来去破护法的正义。这个呢，我个人不是为了要护教哈，因为我个人也不认为我是玄奘系的人啊。那么 这个不是你要归我是哪一派或归别人是哪一派的问题而已，而是我觉得啊，你即便在这个道理上论就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也都很难证明，对不对？那么也不是说不能证明所以我就囫囵吞枣了，这个真实是什么？问题是这个真实对我们目前学唯识以及学佛这件事情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说，假设这个事情是有道理的，他们当时是有意善意这么做的，那么他们当时所创建的一切方便，为什么要把十大论师的论义一些揉集成十卷成为神论？为什么要这么做？试问，我们不要去做种种的猜测，请问今天大圣小圣经典那么多，你手上如果再有一个 C 贝塔，对不对？你为了读懂一本经，你是不是要去翻看好几十本经跟论，还要去看佛光大辞典，还去看很多很多的这个参考书，是不是要这样子？不但过去古大德的要去翻，因为文言看不懂，所以你又要去什么辗转受受，到后来人结集出来的词典，你又把它当作是真实的啊，然后呢引用来呢互相来论证，纵使你所引的那个文是对的，你的解义到底是对不对也都很难讲啊，也都很难讲。所以呢，当我们在揉集的过程当中，纵使你把所有的知见、所有的言说、佛法的各种别说别义通通摆成一桌子，如果你不悟的话，你资料再多有没有办法悟？只会增加我们的迷糊而已啊！学越多是会增加越多的迷糊，而且你会看到许多的矛盾，越学越不通，越学心就越退转。所以当时的欧阳靖悟大师有鉴于此，他认为读书方法要讲究，读书方法真的要讲究。道安法师他也提出说，学佛有三种方法，一种方法是用训诂的角度去学，去考证到底哪一个人的说法是真的，哪一个人的说法是假的。道安法师说这件事情是重要的，这个道安法师不是晋朝那个时候的道安法师，是近代这个道安法师。训诂的说法也是有其必要的。那么第二种学佛的方法是以答义为主啊，以答义为主。你读一本经，读一本论，一定要先领会它的宗旨，只要宗旨先通了以后，如果你还有不通的，那是我们的问题，不是论师，不是那些过去大德的问题。你不要轻言讲古圣贤大德的错误，是过去啊，从民国初以来呢，开始大量的从日本呢引入大量遗失的经典之后呢，当时他们那一派的学人有一个很好的学风，那个学风就是尊古。尊古并不代表我相信他都是对的，尊古是说我都把它留下来，重点是得我的悟处，只要法的宗旨能够会通，这件事情比假重要。那么道安法师说学佛的第三种方式，他也是最建议的方式，就是行解相应，不要只是在解门上哗哗哗哗一堆功夫，说我一定要得到什么，得到见到位会解脱之后呢，我再来修定，我再来修其他的行门，那为时已晚，恐怕你这一辈子啊往生这个不尽死缘分来之前呢，你恐怕就不见了啊，恐怕就不见了。所以呢，在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从这个过程当中得到一个简单默学，我自己从我的师父那边一路学下来传承下来的三个建议。那个师姐，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个小钟？我这个小钟不见了，我是不是可以给我看一下时间？阿弥陀佛。我的师父就跟我讲啊，那个师父就是西莲经院以前一阵子往生的智愈法师，他就跟我这样训诫，他说啊，哎，你这个人学心理学的啊，我看你啊不适合学这个中论般若，你的脑袋瓜算起来是聪明，可是呢 我看你学的这段过程当中呢，流于口头禅，很爱辩论，这样不好，这样不好。你呢，去读啊，他第一本论呢，就要我读两本论，第一个是大制度论，啊，第二本就是成唯识论。哇，真正讲起，一拿来之后呢，哎，中论那个文字简单呐，还有注解本，应声导师的注解本，那读一读，哎，大概懂个七八分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可是真的。当时根本没有人教，陈文生翻开来，我第一卷啊，大概只看了三页，我都看不下去啊。我说，哎呀，哪有这么难读的东西？破来破去，里面竟然有这么多东西。我说，老师啊，这师傅，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一个纯粹说正义的东西？不要这边破小又破外，破了半天，破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他们的说法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你在破什么？你利用是什么？我也看不清，看不懂。他就说啊，你的文熏不够，你知不知道要谦虚一点啊，拜佛去。当时他就这样训诫的，哈，我就说那个时候啊，我才比较老实，那个时候，所以我是在唯识上学老实这件事情。那各位也都知道，他提倡要念佛，所以我当时也是学的这样东西。而且呢，他也告诉我说啊，既然你是读心理学的，你就不妨去好好思维几件事情。他就提了几个问题叫我来好好思维。他说你的这个人啊，就是啊，自以为聪明，这个是拔难之一啊，视智变聪。为了能够免这个拔难啊，那你最好一件事情呢，是要去学戒。所以他告诉我三件事情：第一个学唯识，第二个呢学念佛，第三个学戒。这三个他的教诲呢，我一直记到现在。好，一直记到现在。好，我到经过这么几年以来呢，我倒觉得这三样东西啊，哎，很通哎，非常非常相应，非常相应。第一件事情，唯识，讲了半天就是研究一切法唯心所造，对不对？所以它是观心的法门啊，观心的法门。那戒律，戒律有戒行戒相，最重要就是要领戒体，你要在戒体上能够悟入。所以是不是也要关心？其实呢，不只是这三门关心了、啊，只是我因为默学个人的修学呢，这样去读了之后呢，发觉对，为什么造业？业是怎么造起来的？又是怎么样能够得清净的？在经论当中所讲的一切道理，我发现唯识的道理讲得最清楚，因为其他的经论讲的都比较需要悟。我需要一个讲的比较明白仔细的东西来告诉我说心是怎么起的，因为我个人是受科学教育的，那么科学教育就是说一切要能够证明啊，你总要跟我能够去用世俗我听得懂的道理去跟我讲怎么去证明我的心是这样子，那怎么样去让我的心不再去造业，不再去造同样的过错。所以这些过程当中呢，哎，反复这样熏啊，好、哦，几年这样下来啊，倒是觉得，于是我刚才才会做这样的推论说，当时不派佛教的论师一定有两个理由，所以呢他们要研究唯识。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他们都在僧团共修，共修一定要结魔，那么在结魔过程当中呢，都要论义造业的心行啊，你的行心是怎么样造起的，在过程当中呢必然会讲到色心恶法的一切法生起的道理。第二个道理，从阿含经以来就已经讲六识，以及两六识的自性，讲六识的业用，本来就在色心心不相应啊，不定行法，无为法，这是从古以来就有的道理。那么只不过在不派佛教，在透过这些修学过程当中，个人对这个五位法相安立各有差别，即便连俱舍立出七十五法，诚实论不确定了哈，我依稀记得是84法还是86法，然后呢，白法大圣他就讲100法，为余伽呢660法，对不对？广略各有差别，所以当时那些论师就是因为对了阿含经传来的这五位色心恶法的广略各立他的说学说，那么各自去透过立破辩证。这样的一个做学问的态度，透过互相较量，那个较量不是比谁力量大哈，是来去比较一下大家的力量，那个力量的意思，那个量哈， 用我们现在西洋哲学的方法，就是造作命题啊，造作学说啊，做假设的意思啊，就设很多的假设，然后呢去找很多思维的方法。那么更要在什么地方去观呢？要更在我们的表业，就是我们的身业、语业啊，造作的地方的那个看得到的行为上去思维清楚，它能不能够足以解释身业、语业这些表业所现出来的一切行为表象的道理？如果这个道理能通，我们可以依这个道理继续去思维所谓无表业，就是看不到的、没有表征的那些法，就是那些比较抽象的法。所以你至少要把具体的一些现象界要能够说得通，说得通都没有谬误了，也没有偏执了，继续再往前一步，再去思维什么？再去思维抽象的法，就像时间、空间这些心不相应行法，都是没有实体的，就是没有一个具体。像这个钟有钟，对不对？这个呢就是表的，这有表的时间。你看哈，同样这个钟，你不可能说那个秒针啊就是时间。如果秒针是时间，那时针就不是时间咯，那分针也不是时间咯。这个是当时他们的辩论方式啦，就是说时间并不存在任何一个一分当中，并不存在这个钟的任何一分，就一部分，并不存在这个法的任何一个元素当中。可是时间是什么东西？拿不出一个体来。可是你必须要先把时钟这个表业、这个表象的东西呢，先用白法也好、七十五也好，解释得通嘛，解释的道理，说它为什么是唯心所造，因为阿含经当中就有这么说了，所以要把佛陀讲的道理先想通，从这一些设法当中先想通之后，心是取设的，那么如果设法这个道理的确是无生无灭啊，都是我们的虚妄所见的，那么能见这个设法的心是不是也应该是空的呢？所以呢，有人就执着境界是有，有人就执着境界是空，有人就执着心是有，有人执着心是空，就有各个学派。所以陈维顺呢，一开始就从这些差异门当中去破，当中去破。这些差异门都是因为有所立，但是呢，他不知自破，只知道力量破他，而不晓得力量破自，就是破自法。如果你立一个量，立一个假说，破尽白法，请问你这一法还立不是立？如果你还有立，就不是佛说嘛。阿含经道理也是讲得很清楚的，如果当时的那些小圣论师都以阿含经为圣经的话，那你就应该要符合圣言量所说啊，所以这样的话说不过去啊。所以当时的大圣论师以唯识中而立，他就用这样的方法告诉我们说，立法就要破自，而不是破他而已。破自了之后，你还能够辨一切相的差别，因为呢，对我有正量的人而言都无所得了，但是对一般人之见而言呢，它是有差别的。为什么你正道的无差别，他们却有差别呢？你也能够讲得出道理来才可以，这是要辨诸相，还要能够去证实相。当你在辨别诸相，不会有任何混淆。当你在读俱舍论读到一半的时候，哎呦，脑筋打结了，不要说变相了，对不对？不要说正信了，连变相都头脑跟浆糊一样，怎么去正信呢？正了信的人，吉而能够常照，照而常吉。经论不是这样说吗？如果你脑袋跟浆糊一样，连那样子的文字诗社都没有办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个境界就考验不过了。考验不过，你说你的正量在哪里？你说你跟真如相应是什么？你的悟的圣意又是什么？我们在这个地方难道不应该用更谦虚的心去看待吗？唯识在史观，在他的历史传承过程当中啊，墨学呢特别拣选的这些过程当中啊，用这些历史的这些大德，他们真正在修行，他们真正在立论，他们真正在互相啊互相提携，他们在创建 自己的善巧立言说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不要用凡夫心，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这些之见为时已晚。要说谁是对谁是错，真的我觉得跟我们学佛的本意呢并不见得相合。如果你真的能够证明，那么当你证成佛道之后，回过头来再告诉一切众生说，什么法是正说，什么法是邪说，辨邪正唯在破自己的解心，而不在外心外上去求。那你能够先在这个功夫上下老实的死功夫，一切话还有得说。如果这些功夫都下不了，你就停在那里了，你就停在半路上了，真的不觉得可惜吗？啊，不觉得可惜吗？好，所以呢，我们其实当然我也读到很多唯识的这个近代人的一些注解，可是我真的读过之后呢，发现我不是那么很爱读啊近代人的注解本。虽然它是写成白话，当时我也是这样读进来的，可是慢慢读熏久了以后呢，自己回来能够读越原始的经典经论啊，甚至能够慢慢溯源，溯到现在有机会有这个法缘，竟然不是我自己决定的机会底下呢，有机会去带一些同修共同来研讨与其实地论啊，甚至有点半强迫的情况底下呢，简居士要我来跟各位报告成为是论。老实讲啊，都是你们这么多的菩萨哦，来监督我要好好的回去把过去不懂的地方再把它搞懂的一个因缘啊。所以你看好，你到底愿意，你自己也发心在哪一门上真的愿意下长远的功夫，而不要在那边东跳跳西跳跳，最后在佛法界当中呢去学成了一个跳梁小丑，这个绝对不是一件好事情。对于我们怎么样把圣言量，怎么样把佛的正法能够传承下去呢，真的没有太大的帮助啊，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一切的善巧施设方便都是资粮，在资粮上当然我们可以把它装点得更庄严更方便，可是不要为了图这些方便而误了正道啊，误了正道啊。所以在我们自己的功夫上，真的就如欧阳靖吾三生五令的劝谏我们，要在修心的功夫上下死功夫，而这个死功夫你为什么发得起来，为大悲故。请问如果你只是为了了脱生死，对不对，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对不对，经论说我一定九品往生，对不对，这么简单的法我为什么不修呢，修就好了，我必须读那么多的经论干什么啊？那么如果你知道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还是要修37菩提分，还是要修一切的佛法功德，那你现在多学有坏处吗？念佛也一样念了，你知道怎么样去持名念佛，怎么样能够悟入一心，这个在一切的法上中难道有什么障碍吗？没有什么障碍的啊，没有什么障碍的。所以当你在任何一个心门，不管你是啊这个欢喜禅静律密这四个心门的哪一门，其实如果有时间都不妨去随喜了解下下功夫，去不要在因为你知见不充分的情况底下呢，认为别人的说法不够就近，甚至在解门当中的台贤信相这四个解门上你也要能够去下功夫。台贤信相就包括天台华严贤首，信就是般若空系，以及呢唯识法相啊，这些经论呢都有它会通的奥妙之处，只是你时间够不够用罢了。那么如果你实在不够用，那就需要依什么，依大德帮你抉择的次第，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善巧。所以当你要去读的时候，绝对不能够闭门造车，躲在家里买几本书就开始自己 K 书，你怎么闭门造车 K 得出来嘛？啊，于其是论在修守成地的时候就讲得那么清楚，当你要修奢摩他毗婆舍那，必须以善有为依，要去求善知识。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定要去跟善知识共修，这共修当中呢才能够回到当时印度论师互相力破辩证彼此提息的那个过程当中，慢慢帮助我们有一个外缘 去持我们的内心，去策立我们的悲怨，这才是关键。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容易怎么样，放逸懈怠，散乱昏沉掉举，这些大烦恼随行呢，真的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医治道场，医治丛林啊？所以当时的大德才会去造佛学院啊，像欧阳靖吾大师就造支那内学院啊，甚至以后后来晚期他还希望能够募款啊，成立法相大学，可是没有成立，他就已经染病往生了啊。这些都是遗愿未尽，可是我们都可以从文字当中知道，这些过去的大德他有这么大的遗愿，这么大的劝谏我们后世子孙呢，能够这样去修，那何必在一些枝末的问题上去较量功夫，怎么不在这些真正下死功夫的读书方法上，怎么样能够学习自己画表解做科判，能够下标斗啊，能够在这些当中一词不忘。你把经论意识到什么程度呢？意识到你自己打坐学禅定的时候，不是一片无际而已啊！你修到一片无际，充其量那个都是散心定的功夫而已。你修定都是为了要修什么的方便，都是为了要修慧的方便。什么叫慧？于法得正意念，这叫做慧；于意念当中知抉择，这个叫做慧。所以你在定当中，你能不能够一持整本的《金刚经》，一持短一点的《心经》？那么你能不能在一持《心经》、受持《心经》过程当中，你能够在定境当中得意明了？《解生命经》的文是这样写的：你能够在修定的过程当中，于一切法义得意明了。这就是在散心过程当中修奢摩他、毗婆舍那的次第。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能不能够因为这样的功夫，哎，练到一个程度了，你的心熏到这么柔软了，所以你当把书再展开来读的时候呢，你是不是比较能够专注，比较不会散乱，比较能够有这个耐心去利用表解、利用科判，在科判上去下功夫，那么利用科判来读懂，然后呢，知道佛光大师典，知道各经各论章的抉择应该要怎么去抉择。啊，这些抉择对我现在的疑惑能不能有解脱的功德，在这些功夫上你一定要下得深，下得深。慢没有关系，可是因为慢我们又怕，怕还没有见到，对不对？还没有证道出国，我的死缘就来了，怎么办呢？那安心的法门最好的就是什么？两个学戒，对不对？把戒守的怎么样清净一点，至少怎么样保住人生，对不对？你发愿怎么样在世为人，身都在天都可以啊。那么再不然念佛，持名念佛啊，在西方极乐世界继续修行，继续修行。纵使你真的缘分不到，九品都排不到班，你那样敬业成就，你至少还保得人生。如果你以为我念佛就有个保险了，我买个保险的，这是终身无期保险啊，我就随处造业，经论也不谈，经论也不看啊，不以度化一切众生为悲念，悲心都不起，请问怎么跟阿弥陀佛相应呢？难啊，真的好难。好，所以为什么我特别也是遵从我另外一位唯识的老师的教诲，他告诉我说，唯识啊相当重要，要去学的东西就是唯识史观。那我上个礼拜跟这个礼拜跟各位报告的就是呢，我从这几位老师以及从我读过很多的大德的传记，所以呢前一阵子这个基金会在流通啊高僧传，像妙净长老啊好几位大德都曾经鼓励啊我们墨学要去多读高僧传。从高僧传当中不是去看，哎呦好好玩哦，原来他们过去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哦，不是看哦公案，是公案好殊胜，那个都是用论义的态度去看那些高僧的传记。你在传记当中有没有去修正到你的错误？你能不能在过程当中学到一点功夫，能够在自己在做学问的态度跟方法上能够得到一点点改变？这种凡夫之间的改变其实 才是我们现在应该要去讲究的，应该去下功夫的修行。所以特别利用啊，上一次跟这一次呢，利用在唯识传承历史过程当中的几个个别事件，其实个别事件呢说起来也很多了哈，可是讲起来就时间长了，我特别拣选这几门呢，其实呢都也在很多的唯识书籍当中都有提到。那么重点是他那个微言大义，真的也的确是必须这些大德说出来，以及我们的心真的在自己的修行功夫上去较量啊，去修正自己的错误啊。所以怎么样去下功夫，你得到一个次第，得到一个善巧，得到一个方便啊，才能够在奢摩他毗婆舍那，也就是止观当中呢，去得三摩地相应，这个才是关键之所在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去看的话呢，门门都相应的，哪有一法不通啊，哪有一法不通。好，那么最后呢，简单的跟各位再提一下，因为要谈唯识，在唯识史观结束之前，必须要跟各位强调一个书籍要去善用的观念。那么在于老师啊，其实不只是这一本，包括这个杨白衣居士杨老师啦，李世杰老师啦，有许多的这个大德他们的著书当中呢，都有提到一本识之论啊，一本识之论，请各位务必要去弄懂什么叫一本识之论。如果各位愿意去发大心长远心的话，一本识之论这十一本论是值得好好花时间去依次地读读看啊，依次地读读看。这个在我前面好几次呢跟各位报告过这个唯识的修学的次第的时候呢，就跟各位来检责过，这不是我个人的检责，是欧阳靖悟大师的检责。他说这识之论，如果各位有于老师这本的话呢，它的页次啊是在246页啊，各位记下来，如果有的话你们去翻。如果你们没有这一本，有杨白衣居士的那一本的话，它里面也有，几乎每一本讲到唯识的论都有讲了一本识之。那么我们要先建立一个基本的观念，到底唯识的参考书有哪些呢？那个一本，那个本论是什么呢？那个本论当然就是瑜伽师地论。要读瑜伽师论，就要先读瑜伽师论的目录啊，知道说瑜伽师论一百卷，到底它的次第安立施设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因为瑜伽师地论以十七地安立施设修行的次第，对不对？所以他从文思修戒定慧一路下来啊，有他很明显而且很严谨的次第。各位都知道广论啊，那更应该要知道瑜伽师地论的十七地所立的这个法相的次第啊。所以纵使一百卷不去读，你至少要知道那十七地里面的法是什么。如果你想要知道十七地的法是什么的话呢，有一本论倒是写的比较简要，那就是显阳圣教论。显阳圣教论呢，是把十七地的一切教法错综复杂啊，把同样一个法，因为他比如说讲到四念住，他在圣文地的时候也有讲到，在独觉地的时候讲到一点点，然后呢在大圣的时候呢，在菩萨地的时候又讲到，那显阳圣教论呢就把前中后呢揉在一块啊，单就一法而说啊，他就用教法的次第啊，教法的次第就把它分门别类而说。所以各位如果有读到显阳圣教论的话呢，他就会这么说的，他说显阳圣教论是错综瑜伽师之论十七地的要义，以明教为宗的。白话讲一句话就是说，他把瑜伽师论的十七地一切的教法，什么叫教法？就是法教，包括教法教戒啊，怎么样去修行，怎么样去思维的那个法啊，把它简择下来，个别说啊，个别说。所以显阳圣教论刚好是一前一后，瑜伽师论是本论，然后呢显阳圣教论是别解十七地的一切法啊。各位知道这样的抉择吗？好，先把这个抉择安立好了以后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继续往下看。所以呢，一个是瑜伽师论，一个是显阳圣教论。那么显阳圣教论是集十七地的法，那还有一本论庄严大圣经论， 他只独拣选什么？只独拣选菩萨地的法，他不讲其他的十六地，他只讲菩萨地啊，他只讲菩萨地，所以他把菩萨地的法拿来庄严大圣。所以跟他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舍大圣论，庄严大圣经论跟舍大圣论都是无著菩萨所做的。当时无著菩萨说法造论在世亲菩萨之前，当时他的环境是什么？当时他的环境就是一切的有部，一切的部派佛教都信小，只讲六世，不信阿赖耶识。所以呢，他为了能够劝这些人的迷执，他就讲最根本的菩萨教的法义，开阿赖耶识，去跟小圣的六义士说，去做对峙。所以他舍大圣论也好，庄严大圣经论也好，他的意趣都是一样，都是从菩萨地去讲什么？讲阿赖耶识，讲八识，来去破小圣只执着六识啊，甚至呢尽量不，甚至会觉得连六识心也是空的，这些种种执着都在他破执的范围之内。所以因为他是讲菩萨地，所以舍大圣的庄严大圣经论都不讲多识，都讲什么一心啊，都讲一心。可是呢在舍大圣论当中呢也讲到事有多体，这个说法也是正义啊，也是正说啊，这个我们等到以后读成唯识论的每一个次第呢部分都会提到。所以不管是一心说多事说，在一本实质论当中各有安立，各有它对基的这个目的啊，立论的目的，它各别有施设。所以我墨学呢不是那么同意啊，把这一本实质论呢摆成同一条线，说他们通通是讲同一个法的。我说他们是讲同一个圣言量是不错，不过那每一个立论都是为了要对峙某一类的众生，某一类的修行者去立的论，所以他的论应该要依他所要破执的对象而来说的，不应该把它概设说这就是一切的唯识法相。没有一本单的论是可以概设一切法的，除了什么？甚至连瑜伽师的论，他都说他只是什么世俗世地的施设，客气吧？好客气的说法，非常非常客气的说法。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哦，原来庄严大圣经论跟舍大圣论都是唯识这一支，以专门开显阿赖耶识一心这样的一个说法来独显菩萨地的，啊，来独显菩萨地的。再者，安慧论师所造的杂集论，啊，跟广五蕴论这两本论呢，也可以啊拿在一起看。第一个理由是因为都是安慧论师所造的。五蕴论啊，五蕴论是这个世亲菩萨他所做一些注解过的。可是呢，安慧菩萨呢，安慧论师呢，他就把这个五蕴论呢拿起来再做了一个注解本，叫做《广五蕴论》。所以现在呢，我们都比较流通读《广五蕴论》，因为呢，《广五蕴论》当中呢包含五蕴论，所以你把《广五蕴论》拿出来，再把杂集论或集论拿起来，因为集论跟杂集论都是以讲蕴处界三科为教的啊，为宗旨的，所以这三本论呢可以摆在一块看，因为呢它都是开法相诸门的啊，一切法相的门的啊，所以这些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个呢是立论，是属于同一类的。那既然属于同一类，它的法义呢就比较互通。而跟别的不同类的法义呢就可能会有些差别，那我们就要必须要辨别这些差别到底是为何而存在，为何而存在。那当然了，成其大成的就是这本成唯识论，成唯识论的前身就是什么三十颂，三十颂的前身就是什么二十论啊，就是二十颂，因为二十颂世亲也做了长行，所以我们称为论不称为颂。三十论呢它没有长行，它只有颂，所以我们称为三十颂啊，只有成唯识论才把三十颂演成长行的论义啊。所以呢二十论也好，三十颂也罢，成唯识论也好，都是为了世亲菩萨 总揉当时一切小圣大圣的法义啊，杂揉为一家之说的啊，杂揉为一家之说的。于是呢，他为了怕讲二十论三十颂大家不得其门而入呢，所以他在之前就造了一个什么白法明门论。白法明门论呢，是入二十颂啊，是入二十论三十颂名相的阶梯啊，名相的阶梯啊。所以呢，白法二十颂啊，二十论三十颂成为之论，其实可以放在一块谈。不只是如此，连俱舍论呢、啊、都可以拿在一块啊，因为他们都是开法相啊，他们都开唯识法相啊，讲心行的这个缘起啊，讲心行的缘起的，所以他们可以放在一块看啊，一块看。所以这些过程当中呢，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些大德造论他们各有他的宗旨啊，各有他的宗旨。所以我特别呢花了一次一讲的时间呢来读成为之论魁基的述记的序啊，把那个序呢文里面呢他所标指的那个重点一定要把它读懂。读懂之后呢，我们大概就可以把成为之论十卷的那个结构啊大概抓一个三十分，得到这三十分的体之后啊，我们再来入他的教啊。那这个道理跟天台玄义啊，天台的玄义啊，方法很像，都要四教体，对不对？然后明宗啊，论用四明，这样去入一个经或入一个论。同样的道理，述记的序当中呢，很明白的讲这个道理。那么另外我也当然推荐各位也去读欧阳靖悟大师的全集当中呢，他有特别为了成为之论造了一本或、哦、好厚好厚的序啊。那有一本序也是经典之作，就是瑜伽师地论欧阳靖悟的序啊。如果你们手上有瑜伽师地论的那个 五大本的话呢，不妨好好的有时间去仔细的读读瑜伽师地论欧阳靖悟的序。那个序啊，其实就是他的一个抉择的过程，抉择一切为瑜伽行道的法的一些心路历程。他那么样的用功，比我们花十百倍的时间去修学一切的经论，而且不只是读唯识的经论而已，他连小圣外道的经论、大圣连如来藏的经论他都也去读。他经过这么一些抉择，不能说他全部都是对的，至少他都是读过之后才说这些话的。我们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前辈的善意去搞懂它，对我们没有看过那么多书的人而言呢，至少得一个次第，不会去说到了书店哦，不晓得要学哪本书开始读，对不对？没有一个方寸啊，那你至少就依前人的脚步去模仿它，依着这样的次第去读读看，看看你的这个道理能不能比较汇入啊。这个是呢，这个墨学因为自己的这个修学经验呢，也是建议各位可以这样试试看啊，可以这样试试看。所以刚才跟各位大概把这个一本十支呢分成三群啊，分成三群啊。那我会在序论的时候呢，再用三十说教呢把这三群再讲一下。所以简而言之，唯识法相向来都有人把它分为两门啊，有唯识这一门，有法相这一门。如果论其入门之处，唯识的入门就是白法，那么法相的入门就是什么？五蕴论。那五蕴论呢，可以从广五蕴论下手，但是记得这些呢都是名相的阶梯开始。如果你要读名相是从解门下手，不妨也配搭一个什么行门。那么唯识的行门呢，就是分别瑜伽论，可惜分别瑜伽论没有传到中原来，只有解生密经的分别瑜伽品，姑且还可以望到分别瑜伽论的一点点讲止观法门的味道。所以呢，我就特别依欧阳靖悟大师的抉择呢，建议各位，如果你要去读唯识的话，那你就要读白法、舍论、分别瑜伽论啊。当然没有这个没有这本论，就是以解生密经的分别瑜伽品、二十论、三十颂。或者是成为之论，任选一本啊，任选一本慢慢去下手，最后呢入庄严大乘经论，这是这个梯次啊，是这个顺序而入的。如果你对法相宗比较有兴趣，其实这两个我墨学是认为啊没有必要分得太清楚啊，只不过是一个讲心心所， 一个讲运处界，如此而已，只是把心开合的方法利用不同的角度去说义而已啊，说他的道理而已。从法相中这个道理来说的话呢，你可以先从广五蕴论下手，然后呢去读集论或者是杂集论，他的止观啊思维可以去读辩中辩论啊，辩中辩论的地位就相当于唯识的分别一切论，或者是解释密经的分别一切品啊，辩中辩就是在止观当中去辩中辩入中道，是中道止观哦，所以辩中辩等于是唯识法相的中道止观，等于它的中观呢 等于它的中观之道，所以你把它拿来跟天台的中观啊中这个空假中这样的一个观行，或者你跟中论的中论啊，就把它摆成同个地位呢，其实它只是宗派传承教学方法不同，它的思维修的次第呢倒是很清楚啊。所以从法相中比较简单，从广五论下手，然后呢集论或杂集论，再去抉择辩中辩论，最后入显扬圣教论。但是也有大德说不必非要这样子，他也建议可以从显扬圣教论去下手，因为显扬圣教论等于是什么，等于是瑜伽师地论的什么入门，就像白法是唯识的入门是一样的，显扬圣教论就是瑜伽师地论的入门，你读了显扬圣教论就等于把瑜伽师地论的白法把十七地的教法呢先预习一遍，对不对？预习过之后呢，你再来读瑜伽师地论呢，哎，就感觉相应多了啊。所以呢真的书要多读，这些大德他们走过的路真的要学，所以我们不只是学法义，重要是得到法，得到这个方法啊，领会义你就只生知见的执着而已，如果你没有方法去证去化掉自己的执着，去破掉自己的执着的话，那就有问题了啊，学佛就学出问题来了。所以最后下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呢也是我讲学这个唯识三十颂的时候呢所下的这个结论。我的教我唯识的老师的他就告诉我们说啊，他建议学唯识当以圣言量为一啊，就是一切以经为一。第二，利用音明啊来训练自己的比量智慧，这是他第二个教诫啊，利用音明呢去在一切经律论当中呢去训练自己的比量智慧，因为呢我们都是凡夫，不从思维修下手，你根本不得善巧，你用背的死功夫可能可以相应，可是呢不得善巧，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去学一些善巧方便？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去排斥音明，是这个论师所传下来的一种方法，甚至音明也跟我们现在的三段论法，就西洋哲学三段论法也有许多相应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用一些比较最简单的方法，大概可以把音明论呢学一个三十分，这样对我们读论有方便啊，对读论有方便。第三个他的教诫，我老师的教诫是要学习对自心的立破辩证，把这四个功夫做得扎扎实实，次第明了。立就是要去力量，不要怕，因为很多人学佛学到后来一句话都不敢说了，这个话也错那个话也错，如果讲什么话都错，那你还学什么佛啊？那你就不要读了，就把一切经论丢在旁边烧掉算了，这没什么好读的，一读就执着嘛。可是问题是你不从执着抉择思维修，那请问你怎么去下手呢？重点不是不能够去看文字，不能去听经闻法，不能够去起这些分别，不是重点在这里。不要用有所得心啊，想要去求心外的法。那怎么样去破这个习气呢？力破辩证四个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既然要说，你就要问老师的时候，千万像以前我老师训练的时候，他就说他绝对不准我说老师什么叫做性静，他不准我这样说的， 他要我问他是要这样子问，他说老师，信尽是不是就是离言说的境界？他要我立一个量去问他，问他对不对，他会跟我讲你这样有对有不对，对的地方在哪里，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懂吗？他在做什么？破也做变的功夫。然后呢，回去之后呢，你要思维九次，你知道两次三次，当然不是九次啊，不是用去数的啦，啊，就是你要去思维好几次，一直到什么地方为止，一直到名词铭记不忘为止。所以法相定义是怎么记住的呢？是多思维几次，用清楚明确的方法，不疑惑不疑的方法去入法义的。所以呢，立破辩证是老师他教我学唯识的一种方法，它不是用来辨外面的，是用来辨你的自心的。所以简单来讲，这三个教戒，第一个以圣言量为一，第二个呢用因明训练自己的比量智慧，所以不要怕去推度，但是不要去太滥用推度，因为推度多了就变成什么，就变成戏论者了，就变成戏论者了。所以你不要往外去推度跟别人去辩论，你要回来干什么？修你的自心，用什么样去修？用立破辩证来去修学。这当然是近代的大德啊，他自己的读书经验啊，读书经验。当然有机会呢，各位可以去读到欧阳靖吾大师，他都有很多的演讲啊、全集啦，不只是他啊，像我们的图书馆里面有一本这个《佛教研究方法》啊。那一本书当中呢，就有许多的大德，包括印顺导师。印顺导师就是说用三法印来读经，他也讲了一套非常好的方法，值得看，值得读。所以当你要去真的有心在经论上下手的时候呢，千万不要去瞎碰瞎撞，要去问学，要去跟老前辈去学他的善巧，不要自己说哦，我较聪明，我闭起眼睛来我都会啊，这个没有这种，没有这种方便。或许的，或许你是独觉根性，可是就是独觉也不是就近嘛，我们知道都是这样子。所以为什么你不去啊，用这样的因缘去广结法缘，问学一些大德啊，那求一切善知识能够解你的惑，引你的道啊，用这样子的无分别的广大心呢，去修学一切的法门啊，当是学为是，我们继续下去啊，我们会碰到许多的这个疑难之处呢。默学也不见得我是可以解释的啊，通的。所以呢，我们一起研修，希望在这些东西上呢，大家一起读啊。所以我今天就跟各位多花一点时间呢，报告到这里为止。那么下个礼拜呢，请各位如果有相中纲要的话，把它带来。那么不但带来呢，请各位预习，不好意思，好像是学校的老师，请各位预习207页。说教实会以及215页教宗分判，还有230页一因说法啊，这三章。好，我再说一遍哈，相宗纲要里面的207页、215页、230页这三章啊，各位去读一下。然后呢，也把成唯识论里面的魁基的序啊，这边标页是第九啊，这边标语是第九啊，就是字很小的这个出发论端略以五门解释啊，这一段啊，各位去读一下。那一些标斗呢，各位不妨用荧光笔啊稍微标记一下啊，稍微标记一下，因为呢不要一开始就进到论本文去了，先把魁基大师他是至少是权威嘛齁，这本论又是他所造的，所以应当要去读读他告诉我们怎么去读这本书啊，至少把他教给我们的方法先学会啊。那么他告诉我们的方法呢，怎么样释教判这个释宗明教啊，然后呢去出体去释明，这四个部分呢都搞得清清楚楚。所以我刚才特别引用相宗纲要那三章呢，就是用他比较多的文字来让我们来消解他里面比较简略的文言。那各位去这样读一读，那我下礼拜呢利用我的这个解释呢，帮助各位来更可不可以进一步的搞清楚魁基大师他造这一本论，他在述记当中的序文当中呢是告诉我们应当要怎么思维的。好，所以 姑且我们就先这样子啊，慢慢慢慢啊，次第入到这里。那么之前有一位这个学长啊，问我说，我这本论要花多少时间？老实讲，我没有设时间表啊，因为这本论真的是，既然在这么多因缘逼着我，可以说是逼着我不得不去要在复习的情况底下呢，我就只好真的要细细的品味读了啊。那也看我们大家的因缘啊，那读到哪里，那我们希望都至少读到的部分都受用，这是我们至少要能够发的心。好，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